看到屏幕上有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把撒母耳记上的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起，撒母耳拿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法靠近拉结的坟墓，要一切粮食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谈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帕木尔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犯行的人，一个带着两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囊酒。他们必问你难，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从后你踏上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藏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琴舞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道口临到你，你就可以顺势而活，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那里，只是你当成的神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西斯的儿子遇见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一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叔叔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了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祭献天，就请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请出马各一族，又从其中救出西西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 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来思想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的心信心就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是有根有基，是永不动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正式的高立扫罗。那么撒母耳也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用抽签的方式就抽出扫罗。那么扫罗就成为以色列民当中第一个王。从此以色列这个民族就不再是神权国家，而成为一个人治理的国家那么也就成为一个君主制国王制的国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对他们王的期望是什么呢？就是像列国一样以色列民来到撒母耳面前，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那么以色列民提出了他们对这个王的期望，他们就希望这个王像列国的王一样，他们其实对这个王没有任何信心，属灵上的期望，他们只希望这一个王就像那些外邦列国的王一样。那么神就许可以色列民我们也看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神也就选中扫罗为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们刚才在今天的经文看见撒母耳高立扫罗，然后呢将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然后特别的还与他亲嘴，就是表示对这个扫罗的喜爱当然也是尊敬。然后同时也告诉扫罗就是三件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作为一个征兆就是将会有三件事情发生。一个就是呢，有人过来告诉扫罗这个驴已经找到了，然后呢就是也有人过来要跟扫罗要送食物那么扫罗还要受感说话，被圣灵感动跟先知在一起说话这三件事情就是将要发生那么如果发生了，这就是一个印证，就证明神确实是选定扫罗作为以色列民的王那么撒母耳就把这三件事情告诉扫罗，后来果然也都印证了。然后扫罗就回去他的叔叔就问他就是撒母耳跟你说了什么，结果扫罗就说撒母耳就说驴已经找到了但是呢说的其他的律王的事情，关于以色列国的事情，扫罗都没有跟他的叔叔说那么接下来呢撒母耳撒母耳也提醒扫罗，就是让他去到吉甲去到吉甲，然后在那里来等撒母耳等七天。那么撒母耳要下到那里去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扫罗就没有等到第七天，等到这个撒母耳还没有来，然后扫罗就很着急，扫罗就私自献祭。所以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是一个转折点，那么神就开始厌弃扫罗了那么那是在十三章会记载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来看十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撒母耳顺服神的心意，就当着以色列众人的面就抽签，结果抽出便雅悯支派，然后从便雅悯支派当中就抽出扫罗。那么这个时候他众人当他们就没有看见扫罗，然后又问扫罗来了没有这时候神就告诉撒母耳，就说扫罗来了，如果他藏起来藏到这个器具中因为他个子比较高他如果在人群当中藏的话不是那么好隐藏所以他是藏在一些就是一些农作物的一些器具一些设备，但是即便如此 当然没有人能够躲得过神的眼睛嘛。那么神还是告诉以色列民他藏在什么地方，后来有神把他找了。然后他一出来呢，那么众人看见他，因为他身材高大，相貌出众，然后上面就说你看看啊，这这以色列众民当中哪一个可以啊比得过扫罗的？那么这个以色列民就欢呼，就愿王万岁，就拥戴扫罗做他们的王。那么接下来也特别说呢，有两群人，有一群人呢是被神感动，他们就跟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跟从了扫罗。26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就跟随他。那么与之相对的呢，又有一群人，就是北胡，啊，就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啊，没有送他礼物，扫罗也不理会。那么两种人，一种人就跟从扫罗，一种人就藐视扫罗。其实我们会看啊，就这些北胡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就是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个人救不了他？因为扫罗看上去也高高大大的，相貌出众，在这之前，扫罗在以色列人当中并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没有多少人，没有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些匪徒也不一定知道扫罗，关于扫罗太多的事情，他们就经过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但是他从哪里，从这个经文看，他们很可能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扫罗被安利的时候，这一系列的事情看出扫罗是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呢？真是太勇敢了，他好像显得不是那么的很积极想当这个王，想带领以色列人去与外邦人征战，他好像完全没有，他不像以前就是神所兴起的那些士师啊，那些士师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然后奋勇啊，然后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啊，不要胆怯，怎样怎样，就以前的那些事情。那扫罗跟那些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甚至暗地他做王的时候，扫罗是怎样的？
不
说起来。所以，那这些匪徒嘛，这些匪徒他们就是做一些这些非法的这些什么，他们都是一些逞勇斗狠的人，就是逞勇斗狠，所以他们看到扫罗啊，这个人就所以就是喜欢一把就躲起来的这种。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当然他们就被神感动他们就相信扫罗确实是被神所选定的他们就跟着扫罗，就是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大致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有几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见继续来看撒母耳召扫罗，那么在我上一次这个查经当中，我们看见撒母耳对上帝的顺服他起初是对高利以色列王这件事情是非常排斥的，然后高利以色列的王就也就意味着他的两个孩子就被以色列人抛弃了，然后也就意味着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原先所享有的这些权柄啊，这些都要让出去，都要让给这个以色列的王后来但是撒母耳向神的面前祷告，向神来寻求，那么神明确告诉撒母耳，神许可以色列民，神要撒母耳为以色列民去立一个王，那么撒母耳马上就顺服，就抛开以前对立王这件事情的抵触抛开自己的一些利益的考虑，马上就顺服了。然后这一次经文，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正式的高利用这个膏油就倒在扫罗的头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举动这个膏油膏在某人头上，膏了以后就无法收回了，就这就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了。那么大马尔彻底顺服神心意，就高立扫罗。那么尤其是我们特别注意他，他还就是跟这个扫罗还亲热，就表示对他的一个喜爱。刚开始是很排斥，但是后来顺服之后还要表达出对扫罗的喜爱以及是尊敬啊，对扫罗非常非常的尊敬，然后也鼓励扫罗啊，就是你就是被神所拣选，就是被以色列民所敬仰，就鼓励他。那么扫罗这个时候看上去是也可以说是很谦卑也可以说是好像有点不自信，他说怎么可能是我啊，我们亚米支派是那么弱小啊，那么弱小的一个支派啊，我们家都这么弱小，怎么可能走？你可以说是谦卑，也可以说是不自信，但是呢萨马尔就一直就鼓励他啊，然后不仅是靠言语也靠行动啊，就是盛情接待他当着众人的面尊敬他，然后由行动尤其是表达对他的喜爱，对他的看重跟他连连亲嘴这样，然后还告诉他三个这个预兆将会发生三件事情那这三件事情结果都发生，然后萨马尔就告诉扫罗，这样你就可以明确的知道确实是神拣选了你，就一概鼓励扫罗，让他能够勇敢的能够担当这个以色列民当中的第一个王一直鼓励他其实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萨母尔对神的顺服就是从开始好像就是比较抵触比较反对，到后来呢开始顺服，然后他的顺服我们在上次谈当中我们特别看他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积极，他不是就是简单的就是仅仅完成任务这样，而且他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积极的努力去把怎样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更好。我们看见他做两方面的预备，一方面是预备扫罗让扫罗心中能够心里能够建设好，能够预备好，能够当以色列的王。另外一方面他也预备以色列的百姓一再的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就是来抬举扫罗，可以这样说，就来抬举扫罗。那么尤其最后用这种抽签的方式向所有的以色列民证明就是扫罗就是神选定。所以我发现萨马尔用了很多的心思，他不是简单的就把扫罗带到以色列面前就是神选定的王就搞了一个事，而且他做了很多，然后尤其是他做一个非常亲密的动作他是跟扫罗亲嘴其实我们会看见神只是让萨母尔为以色列去立王，而萨母尔为以色列立王他完成神所托付他的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他做的是远远超过就是他好像怎么说呢，远远超过他应该做的，他做更多，就好像以前我们参加考试考试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附加题，就是有附加题其实呢一般你不用做附加题，你把那个正式的考卷做完就好了，你愿意做附加题也可以，如果你的时间够或者怎样但是这个不是必要的要求甚至那些附加题呢也是一些老师他的一些特殊的要求，也不一定算作什么什么里面，那这种情况都有。但是有些学生他特别热爱学习，对学习特别有兴趣，他就会做这个附加题他甚至这道题做完了他再做一个题了他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萨母尔去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绝对不是仅仅的敷衍。那么我们看圣经中有一个人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先知像尼尼微城就是要去传福音的约拿，是不是他一开始是一直躲他 不要去，不要去，结果就躲不掉，实在躲不掉啊。结果他去了宁北省，他就说一句话，就是宁北的药监后来要回来，他多的一句都不说，就说一句啊。他就是他这个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我只要上帝让我做，我做了，哎，你挑到我的错，哎，我完成了。但是你说约拿，我有多么爱尼尼微城的人呢？那一点爱都没有，我实在是被迫的，我实在是被逼的，啊，上帝让我说这句话，我就说这句话，但是我多一个字我都不愿意说，啊，他就说了就走了。哎，最后他有没有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也完成了，也完成。但是萨摩尔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就不是简单的把扫罗出来啊案例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你的王结束，没有，他做很多事情，甚至还要就是给扫罗就是鼓励他，表达对他的喜爱和亲密。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这是真正的顺服。就是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迫，不是那种奴隶式的屈服。奴隶式的屈服就是主人要求我做的，我去完成它，但是呢，我不要多做，我根本没有必要多做，我只要去完成它，我不要多做，因为我对主人没有丝毫的爱啊，没有丝毫的爱，我只是出于惧怕，我怕受刑罚，我去完成主人对我的托付。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就是顺服是什么呢？就是出于爱的顺服，他就愿意去揣摩主人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啊？我怎样让主人的心能够喜悦啊？我怎样能够做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做得更加的让主人的心喜悦？这就是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啊来说顺服，主耶稣说就是有人抢你的饼，把你的饭也给他，有人打你左脸右脸吧。但是昨天还说，就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也没要走两里。所以呢，就是走一里路，好像就是完成任务；但是走第二里路的话，那就是你出于自愿的行了，出于你自愿的行。其实那就是顺服当中真正，基督徒对神的顺服当中，与奴隶顺服主人的那个顺服不同，就在于这个二里路上面。奴隶顺服主人，让他走一里他就走一里，那是奴隶的顺服。但是基督徒对于上帝的顺服与这个有所不同，不同就在那多数的一里，那就是不同，那就是出于自由的顺服，出于甘愿的心的顺服。所以我们从萨摩尔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就是他从刚开始比较抵触，比较不心甘情愿，一直到最后不仅心甘情愿，而且费尽心思完成这个任务，甚至还要去拥抱扫罗，去与他亲嘴，去亲爱他。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顺服啊，他调整自己的喜好啊，调整自己的态度。他就是爱神所爱，神既然选定这个年轻人，那他就要去爱啊，他就要去支持。他就要去在众人面前去高抬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没有预备好啊，心理上就是没有预备好，那他就不停的鼓励，不停的鼓励。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再次看到萨马尔对神的顺服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么对萨马尔，他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交战，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至于扫罗以后怎样向上帝交账呢？那是扫罗的事情，但萨摩尔该做的他做了，而且他是竭尽全力用心去做的。啊，所以说这里要说到用心，今天很多时候有时候，我有很深的感触啊。有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主日聚会完了以后，我们那个迎新晚餐啊，哇，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用心，非常用心。真的，其实这已经是远远超过一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这个喂饱肚子、填饱肚子的一个食物，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的这个心都放在里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或者是美好的地方在这里。其实顺服也是这样，就 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对保罗的鼓励啊，预备培养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没有预备，他就培养。然后呢，撒母耳也在众人面前，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啊，也预备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能够接受扫罗啊，能够很快的就接受扫罗啊。所以当抽签抽出扫罗的时候啊，撒母耳就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啊，众民就大声欢呼，越往外走。所以以色列民就很容易接受扫罗啊。其实在这当中，撒母耳也是预备以色列民的心。好，我们来看啊，扫罗啊作王。首先呢，在这个第九节，圣经说神给赐他一个新心。那么我们大家有可能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明啊，扫罗并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啊，他更多的是要啊讨人的喜悦，他不是讨神的喜悦。那么在这里，他怎么解释上帝给他一个新心呢？其实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啊，这是一个暂时性，这并不是说扫罗永远就拥有一颗神给他的新造的心，并不是，而是在他被暗立立王的那一刻啊，神圣灵预备他的心，那么在这之后呢，那么他的心依然又回到他自己那个体贴肉体啊，就是体贴这个世界的事的那样的一颗心，所以这是暂时。其实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啊，被圣灵感动这种事情是常常有发生，但是并不表示啊，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在四世纪当中，我们看见士师被圣灵感动，大大的奋起去击杀非利士人，但是接下来呢，他又可能会软弱，他又可能会心惊跌倒。所以在旧约当中，常常看到就是被圣灵感动。往往会是一个临时性，就是完成神所要达成的使命，就是圣灵感动这个人。那么在扫罗身上同样是这样，比如说在我们看到第十节看到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也不是我们就根据这个来判断好像神的灵就充满扫罗啊，扫罗一直就被神的灵充满，并不是，只是在那一个时刻，在他被暗立成为王的那一个时刻啊，那个阶段。所以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灵临到士师或者感动士师，往往不是持续性的啊，往往就是那一个特殊的时刻，去完成一些啊神所托付他要完成的一些不平凡的或者一些突出的使命。那么甚至在一些假先知啊，或者在一些就是比如说在巴兰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圣经说他是贪爱无义之功价的先知，所以巴兰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榜样。但是即便在巴兰，我们也看到在民数记24:2，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领到他。所以即便是巴兰，上帝的灵还是会领到他，还是借着他的口说话。但是并不表示神的灵一直就住在巴兰的心中，那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巴兰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功价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心，常常是背逆神的心意啊，只不过就是他最后没有完全的违背神的心意，但是神大能的手做工，但是从巴兰本心上来说，他是不愿意遵行神祝福以色列民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说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看见圣经说神给扫罗一个新的心，圣经说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就来判断扫罗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或者圣灵一直在扫罗心中的人，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看见扫罗并不是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他依然是被就自己很多属地的这种属肉体的血气所掌管。好，那么我们也看就是扫罗被圣灵感动，他受感 他看见就是有一些先知从那个丘坛上下来，这些先知在那里啊、就是被圣灵感动啊说话。那么扫罗也在他们当中，也被圣灵感动也说话。这时候圣经说什么呢？撒母耳记上10:11，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么接下来特别说，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死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会看见啊，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就表示出人们的惊讶，人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会惊讶呢？因为圣经说，素来认识扫罗的，11，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了。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非常了解扫罗，然后他们看见扫罗居然像先知那样受感说话，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这说明扫罗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说明这些人都非常了解扫罗，素来认识他。然后一看到扫罗，哇，今天大不一样了，今天大不一样，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今天他竟然口里讲出这种从神来的话，那这说明扫罗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就是基本上以前从扫罗的口中是听不到这种从神来的话，也是听不到的，就是跟他以前的扫罗差别太大了。就现在如此的属灵啊、居然像先知一样跟这些非常虔诚的先知在一起，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人感到非常惊讶。那么从此在以色列当中就有这种就有这句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我们中国人的俗语说，太阳也从西边出来了，是这个意思。这是极大的震惊，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这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就很像华人说，太阳也从西边出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见扫罗，他平常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只是在他立王的那一个阶段，神的灵临到他了，他生命表现出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一个样，但是很快他又恢复到以往的那种状态。所以呢，神为以色列民选定的这个王，真的就是按照以色列民所求的。以色列民求这个王，他们对这个王有没有信仰和属灵的要求呢？一概没有。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这个王一定要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啊，要遵循神的律法呀、一点要求都没有。他们对这个王只有一个要求，像列国一样，像列国的王。那列国就是外邦王，外邦王当然不会敬畏以色列的神啊。所以那么神也确实就回应以色列人的要求，结果就找到一个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信仰跟属灵完全是非常遥远的这么一个扫罗。扫罗平常跟信仰跟属灵的事情是非常遥远的，他连撒母耳是谁他都不知道。他这么一个就是上帝就许可，就以色列民，你想要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好，你们当中有一个，这个人就像列国当中的王一样，他跟神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遥远。所以后来他居然受感说话，像神的先知那样说话，那些熟悉他的人就感到非常震惊。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他后来他当了王之后，他后来他的这个光景就越来越显越来越显，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信靠神的人。那么在要抽签抽出他来的时候呢，他去到了现场，但是他却躺起来躲起来，这是也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事情。那么当时签抽出来了， 居然这个人不在啊！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个人一直都找不到，那岂不是上帝的计划就要落空了？是不是？那岂不是上帝的签都抽出来了？那个大祭司、先知、撒母耳都站在这个高台上，你万一这个扫罗就躲在那里，就永远找不到，就不错了。那么一个是神的计划就落空，一个就是这个撒母耳大祭司、大先知，他也是自私，那他在以色列面前，那不就是说这种虚谎话，欺骗以色列啊。后来啊，神就啊说，就是他藏在什么地方，后来以色列民就把他找，结果找出来以后呢，因为他的相貌不动，身材高大，所以以色列民还是对他拥戴。但是也有一少数人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配啊？怎么会答应我们？啊，这就是这个扫罗他当王就解释我们啊特别注意到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啊讨论分享。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会看见撒母耳可以说不遗余力的想尽办法来鼓励预备扫罗啊。那么我们可以分享，在我们自己信心成长过程中啊，我们这个信心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信心前辈啊，对我也是这样的，来首先是忍耐我啊，帮助我、教导我、预备我、培养我啊，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信心成长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给我带来怎样的一个属灵祝福啊，或者是怎样塑造了我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在基督里的人，或者在啊神的事工当中啊服侍啊，或者参与到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啊，是不是曾经将这个藏在器具中的扫罗和那个在路加福音八章所记载那个不能隐藏的妇人放在一起对比？那么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这个扫罗当时为什么要躲藏？那么这个妇人，就是路加福音八章43-48记载的那个妇人，她为什么觉得就不能躲？扫罗觉得我应该躲起来，立王的时候他说我应该躲起来，但是那个妇人呢，他说哎呀，我不能躲起来，就是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醒？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列举圣经中哪些隐藏或者说逃避是合神心意啊，有些隐藏或者有些逃避。或者说他是主动的隐藏，主动逃避，也有可能是主动的隐藏，不是主动逃避。不管怎么样啊，有些是合神心意，那么还有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一些逃避啊，一些躲藏，不合神心意。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列出一些，然后也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啊？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什么？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在信心成长过程中属灵信心前辈对自己的影响，他们怎样忍耐教导预备培养了我，给我带来怎样的属灵祝福，怎样塑造了今天在基督里的我。我们分享到以前 Steve 和 Irene 对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影响，让我们很惭愧，并没有学到他们的生命信息，浪费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的榜样。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美国念书时，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他曾在印尼服侍过多年，是一位70多岁的老牧师，但他为了探访仍然在学英文、学开车，令自己当时感到很惊讶，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退休，还在寻求服侍的机会。那么这位老牧师还找自己一个学生每周一起祷告，后来约定每个周六的早上6:30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祷告。后来自己在功课压力重的时候就很想逃避，就告诉老牧师说自己可能不能来了。老牧师说没有关系，哪怕你不来，我仍然在那里，你能来就来。那么哪怕自己不去，老牧师仍然在那里等候，因为他自己万一去了没有遇见他。所以看见他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忠心的服侍， 这是让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在那个小教会，我们当时有很多的学生认为，那些名牧的讲道才是好的，认为这位老牧师的讲道，不像那些名牧那样好。但是，这位老牧师他讲道平和，忠心服事，常常带人一起祷告，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对自己生命有很大影响的人。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基督工人中心的高牧师，当时弟兄90年来美国的时候，高牧师已经在美中各个校园服侍了，开着飞机到各个校园，因为美中很大，有许多的大学。当时高圣母的身体不好，然而高牧师还是积极的来服侍，并没有放下这些服侍，每周末都到校园去。有一次高牧师中风了，当他恢复过来之后，仍然继续开飞机服侍，在各个校园忙碌。那么基督工人中心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有美中冬令会，一开始是在一个小旅馆举行，后来人多了，要找合适的场地很不容易。中心的同工们就用信心祷告，没有贷款，弟兄姊妹奉献，就从小汽车旅馆开始修建到宿舍、体育馆，用信心靠着祷告来向神求。所以中心的这些同工们，他们中心的服事，还有高牧师的服事，造就了美中校园很多的年轻人。使这些年轻人继续的在校园中来传福音服侍神，这些都给了弟兄很大的感动和影响。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回国的时候，自己的老父亲邀请当时的一位传道老传道人教导自己怎样参与服侍，因为自己当时已经在校园里开始学习服侍了。结果这位老传道人一个晚上就分享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曾经，这位老弟兄自己曾经跟另外一位老弟兄发生了一些争论，后来圣灵感动他，提醒他要先向那位老弟兄道歉，但他硬着头皮不肯道歉。后来那位老弟兄先来向他道歉了，那么这位老弟兄他就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那一位先道歉的老弟兄先顺服了神，他这样荣耀了神，而自己却犯罪得罪了神。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位老传道人分享到，有一次山东的弟兄姐妹闹纷争，请他过去调解。后来这位老传道坐火车去到那里，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就向神祷告，求神带领他怎样来进行调解。但是神却给他感动，就是让他什么话都不要说，一句话也不要说。他当时很不理解，因为是当地的弟兄姐妹邀请他，并且盼望他去进行调解的。他如果一句话不说，怎么来调解呢？他完全不能明白。结果后来他一去到当地，就被当地的公安逮捕了，就抓起来了。当他一抓进去，当地的弟兄姐妹就悔改了，认为说因为他们纷争的缘故，导致老弟兄来调解，导致被抓，所以是他们亏欠了神，亏欠了人。所以后来当地的弟兄姐妹就重新合一了。当当地的弟兄姐妹重新合一之后，公安就把他放了，这位老弟兄就回去了。真的，他当时这一个整个过程，他真的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神自己就做成了这调解纷争的工作。所以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就是常常是经历神对他们罪的对付，然后就是他们经历神自己做工为负一切的责任。所以这位老传道人，他一个晚上就向自己分享了这两件事，就是顺服，就是要服侍神。第一，就是要在圣灵光照自己当认罪的时候，要及早的认罪悔改。第二件事就是要知道神自己负一切的责任。这是老前辈们对自己的美好的帮助和属灵的祝福。第二题。司布真曾将藏在器具中的扫罗与不能隐藏的妇人，就是许多的妇人，路加福音8:43-48进行对比，讨论扫罗为什么要躲藏，妇人为什么觉得不能隐藏，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往后退缩的，因为神说，既然第一性格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悦他。那么当我们神要用我们的时候， 过我们礼堂会说神国的喜乐。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保罗不认识神，他以为自己在从神面前还能够躲藏起来，是神和人找不到他的。那么血漏的妇人却知道耶稣是神，一切的事是没有办法向主耶稣隐藏的，所以就自己出来了。我们也分享到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扫罗隐藏的时候，撒母耳根本就是直接去求问神，就把扫罗找出来了。撒母耳并没有去发动大家一起四处找找他，而是直接求问神。我们也从中看到保罗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属灵，而血漏的妇人是属灵的，他是因信才去摸耶稣的衣裳碎骨，所以他也是因信证服主耶稣就出来了，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见保罗躲起来，在前面一章我们看见保罗他是相信背景的，他觉得自己的家庭自己个人的背景不够硬，他不是信神的人，他是信背景。而妇人是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如果看自己的时候，要么就是目中无人，要么就是过于的自卑。所以如果我们看神的工作，就什么都不用隐藏了。我们生命中欠缺的地方不必隐藏，而神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工作也不能隐藏。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看见自己背景不够硬就隐藏起来，这是一种不信神的表现。我们看见说华人有一句俗话，常常说到做人的一个美好的境界是不卑不亢，但是人出于罪性很难做到不卑不亢，顺利的时候就过于的自高，不顺的时候就过于的自卑，顺与不顺就人就处于两个极端。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是真正的可以不看自己，只看神和神的恩典。就像保罗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人中的罪魁，但是他也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只述说神在自己生命中的恩典和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从人的观点来看，保罗和血漏妇人这两个人，他们都是觉得自己是摆不出去的。保罗是家族背景不够硬，而妇人血漏的妇人是因他血漏的缘故是一个社会边缘人，是被社会所排斥的。如果我们看自己，这两个人如果看自己是都没有办法，但是这位血漏的妇人他却仰望基督，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看自己，而要看我们是蒙基督宝血所洒的，基督的血已经洒在我们身上了。那么后来耶稣基督也再次向这个血漏的妇人确认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就让妇人在信心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确据。所以我们看见说，信心有时候在人看来并不是肤浅的简单的信心，但是仍然喜悦信心。血漏妇人这样的信心看似肤浅，神是却是喜悦的。那么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都是一些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老姐妹，当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是神帮助他们把瘤子生长了，自己当时心里面就很嘲笑他们，后来才认识到说自己是没有受到自己的罪没有受罪过，而那些老姐妹她们确实凭着简单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反而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有知识就变得如此的浮夸，没有凭着简单的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扫罗就是如此，他有很多的权衡与算计，而血漏妇人他没有什么算计，只知道确实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算计权衡就会导致我们会归功于把事情归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力、能力，但是信心却是简单的信靠神。所以这是我们第二题的分享。第三题，列举圣经中有哪些隐藏、逃避和神的心意，哪些隐藏、逃避不和神的心意，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就是耶稣基督当以色列人要拥戴他为王的时候， 耶稣基督却躲藏了，没有去做以色列人的王，这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约拿他逃避神的旨意，上到去他师的船上，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彼得，使徒彼得，他原本与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当犹太基督徒来的时候，他就躲开了，这种躲藏是不合神心意的。约瑟他躲避祖母的引诱，这是合神心意的。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之后，逃避神的面，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隐藏自己的羞耻，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分享到说，祭司耶和耶大把王藏在圣殿里，这是合神心意的。保罗他在书信中跟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讲高言大志，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这也是一种隐藏。哪怕别人看保罗是言语粗俗的，好像没有高雅的谈吐，但是保罗并不在意。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在主面前他宁愿隐藏，这是合神心意的。使徒书信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将自己隐藏，让人只看见神，这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看见挪亚一家八口藏在方舟里，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藏在基督里，我们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面前，这是合神心意的隐藏。我们也看见摩西的母亲把幼小的摩西藏在葡萄箱里，这是凭信心的隐藏，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